大家好，欢迎收听 Tom and Jerry 发现比特币，学习比特币，打开新天地，让我们跟随中本聪的奇遇，发掘比特币的意义。
大家好，欢迎收听发现比特币，我是 Jerry。今天呢，我们有一个比较特别的一个情况，就是我们邀请了一个比特币备忘录的主编啊。他叫做 BitTom， 来一起做这个 Bitcoin News 的这个 Weekly News 的报道。所以首先欢迎BitTom。
大家好，我是比特币备忘录的主持人 BitTom。我每天都会搜集整理比特币新闻，大家可以通过 Twitter 和微信公众号订阅比特币备忘录，可以每天接收到最及时的比特币新闻。
好，欢迎，谢谢。我个人想要对这个 BitTom 的感谢表示一些敬意还有谢意。就是近期呢，我个人本身也工作比较忙，我比较少滑这个 Twitter 呢。然后就是因为BitTom 的这个 Bitcoin Memo， 这个它英文叫 Bitcoin Memo， 中文叫做比特币备忘录，它让我可以每个星期去跟进这个比特币的消息。然后最近呢也做了这个就是日更新嘛，所以让我可以在每天就是晚上的时候呢，可以快速的看他筛选的这些新闻。让我对这个整个市场跟这个比特币的动脉呢有一个了解，这个真的是一个很棒的一个newsletter。对，
谢谢。
OK， 对，对，我们也想说，我就私底下跟 BitTom 就聊了，就想，既然他有一个这么好的一个备忘录嘛，我们想是不是我们可以做一个跨界的合作，就让我们可以让他的这个文字呢。不只是就是存在为文字罢了，而有我们可以一个新闻的报道呢，来让这些文字有更多不同的这些媒体，让媒介体呢让大家去享受跟学习。所以我们就尝试做了这个可能我们可以称它叫发现比特币备忘录吧。我们看一看 ,OK。好，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当然这个一个星期里面有太多的这个资料跟资讯呢，我们就筛选了一些我们认为我们个人比较有兴趣感兴趣的，又或者我们认为可能这些新闻呢会让大家可以更快速的对比特币市场有一个了解。所以事不宜迟，我们就开始第一个吧。第一个呢就是最近这个中国下次我看一看这个人民法院报呢，他们就有一些有应该有两个法官吧，就他们就写了一篇文章，在这个人民法院报上，表达他们这个对这个比特币或者是虚拟货币的一些看法。可能我就请 BitTom 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篇报道的一些内容吧，好不好？
好啊，感谢 Jerry。人民法院报在2023年9月1日报道说，虚拟货币在中国受法律保护。这篇文章呢主要讲解说是随着虚拟货币犯罪交易额从2020年的84亿美元到2022年的206亿美元，这种迅速的增长呢导致在司法界需要对虚拟货币的刑法属性和涉案财产处置问题的讨论呢有一个明确的结果。那么这篇文章呢就给出了三种对虚拟货币刑法属性的观点。那么第一种就会认为说虚拟货币呢不是刑法意义上的财物。第二种观点是认定是财物，但是呢虚拟货币不应当被保护。那么第三种观点呢就是虚拟货币应当认定为合法财物，并且保护持有人的权益。我们很高兴的看到这两位法官呢就说他们支持第三种观点，而且认为虚拟货币呢是有经济属性和交换价值。那这篇文章后面进一步指出说，虽然中国尚未承认虚拟货币的法定货币地位，但其交换价值在境外市场是得到认可的，所以虚拟货币应该在中国被视为合法财产。那么当然还是要提醒大家，这是两位法官的自己的观点啊，就是对于涉及虚拟货币的犯罪行为，涉案款物不应一律没收或者罚款，应该根据具体情况分别处理。那么这两位作者呢还强调，就是说现行的法律呢没有将虚拟货币定为非法的，确实没有定为非法，但是也没有定为合法。那即使民事交易呢行为因为危害金融秩序呢可以被认定为无效，比如说有一些个 人拿虚拟货币做传销相关的东西啊，这肯定是无效的，是触犯法律的。那但是呢，交易对象这种虚拟货币本身呢，并不是说它是非法的。所以说呢，就说在现行的框架下，虚拟货币在中国仍然可以属于合法财产，并且应当受到法律保护。
这个他们很有趣哦，因为我了解呢，就是应该是几年前吧，就有刚才你我们私下提到，就是有一个人嘛，他借了比特币给他朋友，然后他朋友没还，那这个最后那个法官好像是判说，这个因为比特币不是一个财产嘛，资产，所以他是没有受到保护，而不需要被退还的，对吗？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消息嘛，对不对？
是
几年
的，
前。
就
这样，
在
我在想，那你说，
你说，
所以我在想，会不会一个这样子的这两个法官他发表的这个言论过后呢，可能会对未来不同的法官或者是唤起一个不同人对这个事情的讨论，可能还会改变一些未来的这个法官审判的一个结果嘛，
我觉
对吗？
得是的。肯定就是说，这两位法官也是综合了中国过去几年既有的这种虚拟货币交易的这个纠纷，或者说是借贷的这个纠纷，导致说他们需要及时的给出一些自己的一些观点，去澄清到底虚拟货币在中国应不应该被法律保护。那么，比如说像刚才你提到的说，就是上个月2023年8月6日的时候，那江苏法院就判决说，一个人借给另外一个人比特币。而那个借出的这个人是无权去跟他要回的，无权去跟自己的朋友要回，那就是证明说，我在法院当中判决当中认为，这个比特币目前不是一种法律上的物，不具有这财产属性。但是呢，在过去的一年里面，就是2022年就有一个相关的在上海的宝安区的人民法院对一个财产判决的一个案件就证明，就说。实际上，这种比特币之间的这种纠纷，应该是属于是财产纠纷，所以说应该对其中一方进行强制返还。那么，其实，在最早呢，还在2020年的时候，中国的最高法院就给出了一个指导案例，认为说挖矿是损害环境的，是一种非法行为。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认为就说最高法院没有给出关于财产类型的。这种案例指导案例，那么也就意味着说，这种虚拟货币或者说是比特币这种加密货币，到底如何去定义它是否是财产是否合法那需要说有更多的人去参与讨论，才提供意见。那么我觉得这两位法官给出了他们自己的一个审慎的判断之后，可能会促成未来比特币在中国的判例当中更多的是倾向于被认定为财产，而且受到中国的法律保护。
好的，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正面的发展，希望未来呢会有一个更好的一个方向吧，甚至有一个更好的法律来保护这些财产吧，比特币财产。我们去下一则吧，这个呢，我们现在去到的呢就是SEC，就是美国的这个什么证券交易委员会嘛，美国的这个 SEC，还有一个对一些 ETF，一些叫做交易所交易基金 ETF Exchange Traded Fund，的一些新闻报道，我最近才懂，原来有这么多的公司尝试去申请这个 ETF 的，有我们最出名的就是 BlackRock，就全世界最大的这个基金会嘛哈，再来就是 WisdomTree、Invesco Galaxy、Wise Origin、VanEck、Bitwise，还有 Valkyrie Digital Asset。所以这六七家公司吧，都向这个交易所委员会呢，交提了他们这个 ETF 的申请。但是呢，我相信现在还没有一个明确的答复，就是会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判决或者决定。他们从多年以来呢，就是很多的 ETF 呢都是会被推迟嘛，对不对？推迟去未来再来做一个决策这样子。现在我觉得或许他们会有更多的压力吧。最近因为已经不是只是一间或者两间公司的这个 ETF 尝试要申请的这个过程，而是有越来越多，所以 我也不懂这个 SEC 到最后会做些什么东西，但是呢，现在因为这么多的 ETF 的这个申请呢，整个比特币的市场或者是投资人的市场呢，也对这个事情，开始有比较正面的一些想法，尤其是这个 BlackRock 呢，这个黑石嘛，对不对？全世界最大的，他也来做这个东西，或许黑石的这个申请呢，会让这个 SEC 呢有更大的压力，你怎么看呢？Vitam。
从我过去积累资料的角度来看呢，我认为就是 SEC，就这个美国的证券交易委员会，那么它实际上也是有它自己的这个利益属性的，有它的政党政治的属性的，因为这个 SEC 的主席实际上是由这个现任的总统去任命的，那么他也要对现任的总统负责。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就说民主党现在任命的这 Gary Gensler 这位 SEC 主席，实际上。他所坚持的路线还是说不太支持像比特币这样，就是耗能比较多，而且是用化石能源。目前啊，就是用目前化石能源还是要用到挖矿啊，用到发电上面去的。那么对这种就说，实际上是共和党这些人他们掌握的这种油气资源利益集团的这些个资产呢，他还是有排斥的，或者说不愿意去为他们做利益输送的。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就说 SEC。也不是第一次推迟了，推迟了很多次了，然后也被别人起诉过，被别人去想办法进行了一而再再而三的去申请啊，去面对这种情况。那么我们认为就说，SEC 实际上它会最终在换了一个党派之后，然后换了一个党派任命的新的 SEC 主席之后，那么 SEC 可能就会通过他现在的这个比特币 ETF 的申请。事实上他们现在可能。我觉得这几家公司都是在抢跑啊，就是希望自己能够就是成为第一个被获批的，然后尽可能的获得这个市场上的最大利好啊。但是至于说能不能通过，我估计他们心里应该是有数的，应该会知道通过不了，但是他们还是会努力，就说争取吧，就争取能就说在哪一个节点或者哪一个机会上，他们成为第一个。
说明你是讲，或许在换总统以前，可能这个是被批的这个几率是比较小的，是吗？
对，我个人认为是这样的，就是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就 SEC 事实上，他也是就是说有自己的这个就是政治立场，那比如说像支持环保和低碳绿色能源的这些个民主党人们，他们不太会接受就是说另外一个政党的这种利益伸张，所以说他们还是不太希望这么去做。我知道 Gary Gensler 他是SBF 的这个老师，然后他也是很多跟这个加密货币产业的人有一些交集。但是，我只能说他认识到这一点了，他并不一定说就要做到这一点，因为他的利益属性是不允许他这么做的，他只能去为现有的这个民主党的这些利益集团服务，不可能说是为共和党的利益集团服务。
是，这个 Gary Gensler 呢，他在早期呢，好像有在一些大学教导，然后应该是 MIT 吧，然后就是教导关于比特币，就专比特币的一个课程这样子，所以他对我相信他个人对比特币是什么东西，会有一个一些相当的一个见解哦，就是一个对的见解，我认为。然后，但是他，我觉得他可能也身不由己，因为他在这个位置上面，他也不，他能做的或许也比较有限。我这样子看。
对的，
OK，我们，
事实上我在
你
看
说。
到的就是说是他历史上在2022年的6月27日的时候，他就跟 CFTC 的当时的这个部门去沟通过之后，他就已经表态说比特币是唯一的商品加密货币。那么在2022年的12月的时候，他再次表达就说比特币是唯一的商品类加密货币，也就是说他认为比特币实质上是应该由 CFTC 去监管的。而不是说由他这个 SEC 去监管啊，那他一直以来就说是希望 CFTC 先对他进行有效监管之后，然后再说去说推行这个比特币的 ETF。
对，他这个见解其实很有道理嘛，就是比特币是唯一一个是没有人操控的，对不对？就是它像一个这个 commodity 这样子吧，对不对？而其他的呢，都是其他我们说山寨币，然后就是altcoins，全部都是有一些集团或者个人的利益呢在里面操纵这个 coin 这样子。 OK，我们去下一则吧，我们下面还有蛮多的。这边呢，谈到的是 Grayscale 跟这个 SEC 的上诉，然后它当中也是有一些一些 news 呢是跟这个相关的，我们来看一下好不好？这个Bitum，你可以分享一下这一个 news 吗？因为我对它没有跟进到太深。
2023年的8月30日，美国哥伦比亚特区上诉法院在判决当中支持了 Grayscale，也就是灰度对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 SEC 的上诉。那法院裁定呢，就 Grayscale 的上诉请求呢应该被接受，而 SEC 的命令应该取消。啊，这一判决是根据法院当天发布的意见做出的。那么我们就说 Grayscale 就是灰度，它一直以来在就是证券市场上有一个叫 GBTC 这么一个。这么一个，应该放一个 fund，然后他在跟 SEC 的这个法律战当中，他取得了这个相当于这一次非常关键的一个胜利。那就是说，就是他的这个想把自己的这个 fund 转成 ETF 的这个申请呢，就是终于可以得到一个合理的伸张，需要 SEC 继续对他的这个申请进行评估。那么这个美国的这个上诉法院的法官就 Naomi Rao。在8月29号做的这个裁决，他批准了这个灰度的申请复审啊，那是因为 SEC 之前他拒绝了很多次，就像我们刚才提到，就是 SEC 他可能会拒绝你 ETF 申请一次、两次、三次，那拒绝到第三次之后，你就不能再去申请了。那么灰度呢，也就是 Grayscale，他又一次通过上诉法院的方式，然后就将他的这个可以申请的次数又清零了，又可以重新申请了啊。那么所以说，他现在可以。继续的为他的这个转成 ETF 做更多的准备。那么 SEC 呢，其实现在也有45天的时间来对这个裁决提出异议，而且还可以说是上诉到最高法院。但是我估计不会了，可能还会继续，就像刚才我们说的，还是继续拖下去啊，继续拖下去准备。
所以这个上诉呢，就代表之前 Grayscale 他在第三次申请的时候呢，已经遭拒绝吗？是
对，
吧
是的，是的。
？OK，明白了。这个 Grayscale 如果大家不清楚的话呢，它是一个我们叫做 close end fund 来的，就是close end fund 怎么翻译呢？就是它是一个锁着的嘛，就是那个比特
封
币
闭
是不
式基
能
金，
封闭
封
式的，
闭。
对，封闭式的一个 fund，而它的这个 fund 呢，在2018、2019吧，得到很多investor 或者一些我们叫做什么呢？是那些集团吧，他们的青睐，然后开始买。我还记得有一度呢，他们的 premium 叫做 premium 呢是5到10%或更高。但是最近我看到呢，就是它的情况就是他们的价格呢就是减45%of 这个 current 的这个 market price 的。所以我觉得这个 Grayscale 他们本身呢也是非常的想看怎么样可以将他们转成这个比较正常的 ETF，哦，可以让大家可以更加方便的去 trade 这个 fund，然后不会对它这个封闭式的东西有一个影响这样子。所以对这个
我想提醒一下大家，就说，事实上很多案件的判决也都是受到政治影响的，也就是说，谜底都藏在谜面上。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我特地查了一下这个美国的上诉法院法官，就是这个哥伦比亚特区的上诉法院法官 Naomi Rao。那这个人呢，实际上他是2019年的时候是由特朗普任命的，也就是说他也是一个共和党提名并且任命的。就是上诉法院法官，那么所以他的这个判决还是有利于就是共和党这个利益集团的。那么 GBTC 实际上也是 BTC 的一个利益相关方，那么他们也会支持他合理的利益伸张和诉求。所以我认为说，如果这个法官在如果啊，在他在判决之前就选定了是这个法官的话，那么大家应该会猜到大概率这个事儿应该是能成。而且事实上，他不是一个帮助他。通过这个申请，而是说是让他可以重新申请，就这种人情还是可以体会到的，应该是提前可以预料到的。
谈到这个共和党呢，我们这边就有两则新闻呢，就是跟刚才这个Grayscale 的这个上诉是有相关的，就是共和党的这个总统候选人呢，Vivek。他就表示，他对这个比特币呢保持一个乐观的态度，就是其实这个原因呢，就是因为这个 Grayscale 他赢得了这个诉讼嘛，对不对？成功的赢取了这个东西，然后他相信呢， 这个人其实他也是希望说，这个比特币的一个发展呢，可以在中国尽量的发生，而不是因为这个美国他们对比特币的排斥，而导致这些公司或者新创公司的这种种种的比特币创新呢，就是去到海外嘛，所以他的这个言论发表呢，或许会让这些爱好比特币的人呢，就是对，可能更加的去怎么讲 favor 他的这个总统候选人这样子，看一
是
下，
的。
所以他讲到他批评 SEC，如果他这种什么执法监管的方式，他担心会将这些比特币 OK，或他讲的是加密货企业吧，就是比特币的创新者呢吓跑，然后他也
是的。
批评这个政府呢，就是要向这个矿工嘛，比特币矿工征收38%的这个税嘛，但是我感觉上，我如果了解的话呢，这个税38%的已经是被撤销了，是吗？
据我了解，应该还是在酝酿当中。就是说，它实际上是有这么一个征收的计划，但是说还是在博弈，互相之间的博弈。我想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个 Vivek 这个人。那就是说，他实际上是一个印度人。我们会看到，就是说，终于有一个印度人作为一个独立参选的一个参选人的。就出现在这个美国的这个总统大选当中。那我也发现他实际上，而且他也信印度教啊。然后呢，但是呢，他是一个比较先锋的一个人物。他事实上就是，就反对大公司，并且反对股份制资本主义。而且呢，他还在过去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是反对这个，我们可以知道就是 ESG 这一套经济学的。就是他会认为环保是这些东西是没有什么帮助的，也会反对，就是说，既有的这个觉醒文化，总之他对大家来说应该是一个比较类似特朗普那种反建制的人物。那么他事实上呢，还获得了就是彼得蒂尔的支持。我们知道彼得蒂尔是一个比特币的一个强力的支持者，他投了很多跟比特币有关的企业，然后他自己也持有比特币。那么另外一方面，他还获得了 JD Vance。JD Vance 这个人呢，是在今年的，就在去年的中期选举过程当中，就成功的选上了这个参议院的参议员啊。那么 JD Vance 事实上他也是跟特朗普关系很好的一个人，就是他一开始他写了一本书叫《乡下人的悲歌》，把整个的这个就是美国锈带的那些个白人平民他们的那种悲惨生活全部都写下来了。这种悲惨生活主要是由08年金融危机之后。或者就是加剧了他们的这种悲惨。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看到，就是说，实际上他是 JD Vance 是一个非常保守主义的一个白人。那么这个人呢，他也在2021年，就是参与中期选举之前，就已经披露了有10万到25万美元的比特币。那也就是说，Vivek 这个人，他背后的彼得蒂尔和 JD Vance 这两个人都是持有并且支持比特币的。所以说他。也支持比特币，就一点也不奇怪。那么我们可以说，就是说这个人如果说上台之后，应该是对比特币相关的政策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贡献。而且我想提醒大家一点，就是共和党本来想要支持的德桑蒂斯，在过去的半年多的时间里面，支持率是一路在往下走的。而这个威威克这个人呢，事实上他的支持率就一直在往上。虽然还没有超过德桑蒂斯啊，但是已经非常接近了。他们就是根据最近这一次的这个共和党的初选的这个辩论呢，可以看出来，这个 Vivek 他实际上已经达到了8.7%的这个水平，然后呢，德桑蒂斯呢还是就跌到了14%的水平，我估计 Vivek 后面还是会被更多人看好，我期待他的表现。
哎呀，蛮深的研究啊，你啊，不错。是，其实现在讲到这个总统候选人，我们会发现到最近有越来越多的人向比特币靠拢。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以一个不懂比特币的人呢，他们会觉得这个是很奇怪的，因为毕竟比特这个是还相当的有争议性嘛，对不对？就很多人都还不了解什么是比特币的情况下。这些总统候选人呢会讲说，哎，我会支持比特币，然后你们投我会让比特币更友善啊，我会对比特币更友善，还是种种的东西。 但是他一方面或许会得到这个比特币，就是比特币人的这个票嘛，但是他在另外一方面会不会遗失掉一些反对比特币的人的票呢？这个很有争议性嘛，对不对？就他们为什么要拿，就是冒这些风险来向比特币靠拢呢？
我其实我倒不觉得，就说不支持比特币就一定是反对比特币。其实比特币也没有造成什么损害，它只是一种客观存在的商品嘛。那我觉得他们支持的话，会赢得这些比特币支持者的支持啊，也会赢得比特币相关利益集团的人的支持。但是就一定会激起反对比特币的人的反对吗？那我不知道，我觉得好像没有人是会特别的去反对这种，就像你不会反对黄金，也不会反对，我也不会反对什么别的一种电力或者什么一种东西，那它只是一种存在而已。你喜欢它，你去支持它。我觉得可能还是说要看，就是比特币最后的背后的支持者是谁，或者说它走向主流的推动者是谁，他们在吸引这些人。
对，我觉得这个总统候选人，或者甚至有一天总统会是比特币人呢，这个比特人呢，是一个不能被避免的，就是迟早的问题罢了。只是这个整个事情的发展呢，还快过我的一个预期，我觉得哎，快了快了。OK，我们 move on 去下一个吧。这个字是读老挝嘛，对不对？
对，
就
老
是
挝。
辽国来的，Laos 啊，Laos，辽国。他这边谈到说，因为干旱的问题呢，他们暂停比特币或者是其他加密货币的一个电力供应，就是挖矿嘛，对不对？而我看的呢，他们确实是因为有这个旱季的情况，然后也确实真的是影响了比特币的这个算力，我跌了蛮多的，其实。所以，这个情况跟我们去年讲，我们在这个美国或者是其他国家、其他地方，在冬天的时候呢，这个政府或者是这些电力公司要求这个比特币公司给他们买回这个电力嘛，对不对？所以它是有一个很大的差别。当然，或许辽国他们在这些基本电力供应方面呢，或许还没有这么的先进，他们也没有这么多的储备。再加上这个是因为水电发力站的一个情况。我想，可能如果在未来呢，他们可以利用比特币挖矿来，我们叫做保持那个 grid 的平衡嘛，对不对？就是 balance the grid 的情况下呢，他们可以更加那些大力的去发展他们的这个电力嘛，对不对？不同能源的电力，然后有一天呢，在他这种需要电力的情况下呢，他们就可以像美国的这些公司，就是在冬天的时候呢，跟这些比特币公司买回电力，这样子就可以解决了他们的这个电力的问题。
是的，
你
相当于说，比特币
你
是一种
你嗯。
通过金融形式把它的这个电力剩过剩的电力能源储存起来了，然后再通过这种形式再进行一个需要的时候的平衡，实际上是一种很好的一种金融手段。
是的，是的，所以这个比特币呢，它其实真的是很有趣嘛，对不对？从表面上看起来呢，它就是一个用电力很多的一个可能没有用的东西，对吗？从一个不懂比特币的角度的人看，就这个东西也不，虽然它值钱，但是它也可能不是真的，然后它可能就只是一个 hype，然后可能有一天会有其他的币会超越它，会有种种的这种假设或者是推测，而且他们也看到为什么用这么多能源，但是你像剥开这个我们叫做洋葱的皮一样嘛，对不对？你剥开比特币过后呢，就发现到原来比特币它后面进行着的呢，就是让这些所有挖矿的人呢，因为这个整个市场的一个竞争呢，让他们去寻找更便宜的一个电力，或者是去想办法去生产更多的电力。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我们叫做incentive 啊，就是奖励机制嘛，对不对？就是你跟所有人讲，OK，我们今要甚至讲我们要少用电力怎么样，或者讲我们要去用绿能源，还是去解放一些被困着的这些电力的时候呢，那些公司或者是政府他们是没有那个 incentive 去做这个动作的。但是因为比特币挖矿呢，让这整个动作呢变得有意义了，也是应该有这个奖赏的机制。 大家都会去想办法，就是全世界竞争一个最公平的竞争来去寻找电力来挖矿，是。
是的。
OK，我们去下一则哈，这一个呢，这个我其实有点心里有点感慨，这个就是土耳其，他讲到说超过半数的成年人呢，就投资加密货币，其中呢就是比特币最为受欢迎的。讲到这个土耳其呢，其实我在我工作的这个公司呢，我们有土耳其的同事，他们可能是在德国生活或者是在荷兰生活。然后他们还有家属是在土耳其的，我还记得可能那几年前吧，土耳其的这个里拉开始急速下跌的时候呢，我就跟他谈到这个问题，就像，哎，你有没有考虑可能我们你们可以就是看这个情况能不能考虑看一下，就是将钱放一些钱去比特币嘛，对不对？就是相对的保值。我记得得到一个很强烈的一个反对，就是说，他讲我的先生呢是不懂什么什么投资的这些专业的顾问还是怎么样，就是银行界还是怎么样，他们都认为比特币是一个 scam 这样子的东西，或者是一个像一个 money game 这样子，所以对他有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见解跟一个意见，所以他们就完全没有采用这些我的建议这样子。然后过后，就这个 Lira 就继续的跌嘛，跌到都很多。然后他们的整个经济跟所有人的储蓄呢，如果你储蓄是在 Lira 的话呢，你就很就是很严重的一个影响。在我看到现在，如果我们看到这个报道讲，这个土耳其超过一半的人是投资这个比特币或者加密货币的时候呢，其实也代表里面的人他们在这个 crisis 啊，这个 crisis 的情况下呢，开始意识到这个比特币或者是加密货币，或许有些人会认识一下，但是我们想要让大家知道，就是其实比特币本身是跟其他的加密货币是不一样的，所以要特别的小心。就是如果你要研究的话呢，我就建议大家就是只是研究比特币，所以当有这么多人会开始去拥抱比特币的时候呢，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情况。就他们在这个灾难情况下呢，可以找到一个 lifeboat 嘛，对不对？救生圈。
是的，
你有什么要聊的吗？这边？
再补充一下一些个事实，就是过去的3年里面，就是土耳其里拉对美元贬值了67%，而且一直处于高通胀状态下，老百姓的生活实际上是降低很多的，那对土耳其来说也有很大的影响。但是我们过去知道，就是埃尔多安在任上的时候，事实上他一直搞的不是我们现在看到在美国，就说通胀上来就要加息回笼货币。而是埃尔多安不停地降息，然后将他的基准利率从19%一直降到8.5%，这是一种很反经济学的一种做法。那具体这个做法有什么样的帮助，或者说是有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可以看到，反正是没降下来这个通胀，但是在最近，就是在6月份，就是埃尔多安就是他终于就是连任重选了之后呢，那他的货币政策就迎来了一次大的转向。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就开始就说。就是任命新的这个央行行长，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开始进行加息，那么最后结果就是，很快的这个土耳其，我估计它的经济要恢复起来，但是据我所知，就说土耳其人民，就说刚才我们看到的30%的人都持有比特币的情况下，我觉得他们应该是在经受了一个比较惨痛的这个货币的教训之后，应该会理解了什么样的货币是一种比较好的货币，什么样的东西是别人没法掠夺他们的。那么，作为一种无法增发的一种数量恒定的货币，那么比特币实际上是要优于土耳其里拉的，这是毫无疑问的。他们肯定以后也不会再把比特币换成土耳其里拉。
对，这个事情其实很讽刺，你想看一下，可能土耳其在还没发生这个我们叫做它的currency crisis 之前的，他们可能看着阿根廷津巴威啊，或者是我们叫做这个委内瑞拉，对不对？他看着他们的这个货贬值这么多，或许他们就想哦，就是以一个讨论或者是一个嘲笑的态度来看，但是等他。 发生在自己的情况下的时候，深切的感受到这个情况的时候呢，他们就会去想一个办法来怎样去解决。但是当然，这个 fiat currency 啊，这个法币，它贬值是 by design 的，就是 fiat is to design to lose value。所以当了解这东西过后呢，我们就真的是会去思考说，哎，我们应该怎么样的来保护自己？就是应该将钱储存在怎么样的一个货币嘛，对不对？比特币还是怎么样？所以我觉得比特币跟这个我们所谓的种种的教育呢，打开了一个很特别，就是可能五年前我们市场或者是朋友圈里面都没有人懂，甚至我们都不懂什么叫 fiat 这个词嘛，对不对？这个法币，但是因为比特币跟最近 COVID 发生的事情过后呢，人民开始意识到有 fiat 这个字眼，然后开始对它有一个认真的一个解读跟了解，然后当然他们很多也看也是去寻找到 cryptocurrency 就是加密货币，也有一部分的人找到比特币，然后继续的停留在比特币这边，所以就希望不要等到太迟呢，才去想办法去寻找哪一个才是可以让我们的钱保值的东西？越早的学习，越早的开始去换取比特币吧，我叫做，对不对？就可以保护自己。就长远来看呢，毕竟比特币还是会有一个很好的表现的。下一则新闻呢，这个也是很有趣的新闻，这个就是全球家庭比特币挖矿的电费的一个成本。这个呢是来自 CoinGecko，就是值得一提的。CoinGecko 这个公司呢是马来西亚的一个公司来的，它是马来西亚发起的一个公司。他们最近做了一篇这一个 research 跟一个报道呢，他就我现在看到那个图哦，最低全世界挖矿最便宜一颗比特币呢是，你真的想不到，这个地方是黎巴嫩，用260块美元。就可以挖到一颗比特币了，它的能源是多么的便宜。而全世界最贵的呢，是在意大利，美金208千，这个差了1000倍，这边差了整1000倍。1000倍，对。所以黎巴嫩跟意大利差了这么多，然后中间我们看到也是有很多不同的国家，值得一提的就是美国呢，现在是如果你要挖一颗比特币的话呢，是46千美金。看一下中国相对便宜，19整20千美金。看一下马来西亚是12千美金，巴西种种。那你对这个报道跟这个 research 有什么想法吗？
我很感谢他们这个公司做了一个关于挖矿的能源消耗费用的报道。当然，仅仅从电力消耗上面来看呢，我会看到就是说，真正最便宜的还是像伊朗啊，还有哈萨克斯坦这种专门是产能源的内陆国家，所以他们其实就是适合去用自己很廉价的能源，然后去换取这种金融资产。我觉得比特币是挖矿是对他们来说是一个非常有益的产业，就是能够将他们的这个资源更高效的，就是多么高倍数杠杆一样的去利用它。事实上，但是这个东西只是提到了电价的一方面。如果说你还要考虑到设备啊，考虑到就是折旧啊、管理啊什么的，这些东西可能还会有不同的成本。但是不过可以明显的看出来，就是说如果你的这个国家能源越便宜，其实你越应该去参与比特币挖矿。
你提到这点真的很好，就是如果我们讲伊朗来看，伊朗就差不多500美元嘛，对不对？所以他们用500美元的这个算力去挖到一颗比特币，你可以用以市价26、30千来卖出去。这个就让，如果以一个经济的角度，这个是一个很好的生意啊，对不对？你用这么低的一个成本，然后你挖，而且这个你用的这个比特币挖矿的池。它的这个 return 呢，就讲这个回酬回报呢，是相对也比较容易去预测预期的。这个其实来讲，就是对他们来讲是一个不错的一个生意来的。就看一下他们接下来有没有人会拿这个资料来做一些动作这样子。下一则呢， 这个就是推特，就是近期改名去了 X 了。这个Elon Musk 的公司呢，最近他们申请，这个叫什么东西呢？就是货币传输的许可证啊，就是一个就是像是一个 license 这样子吧，就是可以让，就是代替他们的用户呢来储存，就是转移跟交换这个比特币跟其他的这个 digital asset 啊，其他的数字资产。所以我们也看得到，这个 Elon Musk 他不止一次的已经跟外界发表说，他想要将这个推特呢，这个 X.com 呢，变成一个全能的一个应用，对吗？其实这个 Elon Musk 呢，他在早期，他应该在1999年吧，他就有这个 X.com 的这个域名了，这个domain name 啊，域名。然后我就读过一些书啊，他其实不是 PayPal 的 founder 来的，他应该是做了这个 X.com 呢，他就和这个所谓的 Peter Thiel。就是 PayPal 的真正的一个 founder，还有他有一群人啊，Vincent 是其中一个，他们就跟他交换他们的股份，然后他也就变成所谓的一个 PayPal 的 founder 了这样子，所以他之前在他的这个动作呢，其实在很早以前就已经有迹可循了，就是他都是想要往这个金融这一块来发展，所以你怎么看这个东西呢？Bitcoin 这个东西会对未来比特币？甚至是一个，我们讲这个推特类似推特这样子的应用，会有一个怎么样的影响呢？就可能对推特啊，或者是 Facebook，其他的东西。当然，你们在中国已经有这样的东西了吧？就叫做 WeChat 嘛，对不对？就微信。所以你们的这个叫什么？这个Chat 通通啊，叫什么？聊天。啊，对吧？聊天
聊
应
天。
用嘛，对不对？
现在在中国这边，就是微信是主要的沟通方式嘛，沟通软件的方式。那么我们其实用微信可以做很多事情，它里面有小程序可以让你对接其他的应用也有它的支付功能，就可以及时的方便你支付。甚至微信现在也推出什么直播呀，就是短视频啊这些功能。就说我相信马斯克实际上他是一个很有野心的人，他是一个想要无限扩张、无限前进的一个人，那么他肯定会把他的这个就是 APP 呢，就从推特开始，然后就逐渐的像微信这样一样的一个全能的工具，在不断的改进它。那么后面他肯定也会提供，就是说用比特币去支付一些东西的这么一种方式。那么用比特币去交易，就我看到他就说他已经提供了比特币的这个报价服务。那么报价是第一方面，那么我觉得他肯定后面就会提供一个比特币的交易的一个场所，那就是说在推特里面，或者说现在叫 X 里面，你以后就可以买你的这个比特币那你现在就说用这个比特币可以再支付一些个其他的一些个服务的功能，那肯定也会很快就推出了。我觉得他可能还是在等待机会，等待时机。那比如说他可以现在先获得牌照，然后他去测试一下哪些支付功能可以说是很快的实现。那么这些实现当中还有哪些需要就是最小的阻力去批准的？那比如说像现在就说是在拜登政府这一任期里面，可能也许他对加密货币的支付或者是什么，可能还会有一些限制不会那么很快的就让你去做起来。但是我相信他如果说就是在未来大选当中支持的是共和党的话，而且共和党人也会愿意批准这一项相关的这些个交易的这个方式的话，那么他应该会很快推出的。
我已经可以看到呢，未来如果他们往这些支付的方向靠拢的话呢，他们应该未来会有类似像你们的小程序一样嘛，对不对？mini program 就是让不同的公司呢，可以在他们的这个平台上面呢做一些应用，让不同的人可以很方便的用到这些应用呢，然后在他的平台上面做支付。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会是下一步。但是，当他们在这些正在等着一些 license 啊，或者是一些 approval 啊，得到一些人的许可呢，其实，在另外一个世界呢，Nostr 已经将这个东西已经发展得很迅速，然后已经去到另一个层次了，就是 Nostr 如果大家不清楚的话呢，可以听我们之前的上一集嘛，对不对？我们跟 L 的一个 Noster，然后可以去尝试。有一个很好的网站叫做 Noster NOSTR.net，那边里面呢，它就是一个 directory，让你去看到所有最新的一些应用还是怎么样。所以这个 Noster 呢，已经可以做到就是我们叫做 Bitcoin Native 的一个 payment，用 Lightning 嘛。所以我相信呢，这个推特未来呢，应该会有这个闪电网络的应用，我相信。这个哦，我想提一提，我不懂你记得吗？在2018年还是2017年年尾2018年的时候，2019年的时候呢，有很多不同的 ICO 嘛，对不对？甚至有一些人就讲，哦，我是一个这个像 YouTube 这样子的一个平台，然后你可以将你的这些创作你的视频呢，放在我的这个网站，然后我们会有一些新的 coin，对不对？比如讲，这个 ABC coin 是让人家做打赏的这个动作。那当然，这些 coin 所有的 coin 都已经不见了嘛，对不对？所以我在想，就是接下来 Elon Musk 会不会有自己的 coin，对不对？所以我相信应该不会。这样，如果他不会的话呢，我觉得对于那些不懂比特币的人，他们应该要思考的问题就是为什么 Elon Musk 没有做自己的 coin，而为什么 Elon Musk 要用比特币？如果是比特币的话，而且如果用比特币的话呢，他也是用 Lightning Network 的时候，他就会让全世界用 Twitter 的人呢感受到这个 Lightning 的这个闪电网络的一个威力，对不对？让他们知道哇、哦，原来比特币可以这么快的，原来可以真的是用比特币来买一个咖啡的，这样很迅速的，所有的这些山寨币呢，就他们已经没有一个立足之地了。我这样子想。所以希望比特币帮忙来打压这些币吧。OK，我们差不多来到尾声，还有几则哈。那一个叫做这个呢，也是关于我们刚刚有谈到的，就是 BlackRock 这个黑熊呢，他们最近有一个资料显示呢，他们已经投了将近4亿美元哦，4亿美金呢。在比特币挖矿的一个股票，然后呢，它在其中四家上市这个上市的挖矿公司呢是第二大的股东，所以我们看到我这边的一个资料显示呢，这个 Riot Blockchain 它是第二名的，就是有6.14%，Marathon Digital Holdings 也是第二名，6.44%，那个叫 Cipher Mining 第二名，这个相对比较少，0.88%，这我也是很好奇，为什么0.88就是第二个了？到底这个股票有这么散吗？另外一个呢，叫做Terra Wolf，也是第二名，是2.28%。这些miners 啊，这些挖矿公司，他们的市值呢，大概是我快速的算一下，就是这边这个三四个40亿吧，40亿美金。所以他投了差不多4亿，就是这个总共全部东西的整18%吧。所以我现在我也是其实很好奇，就是 Bedrock 里面到底有什么一个高人，或者是他们是谁指点他们去做这个比特币 ETF 的申请？还有再来，他们不只是做这个 ETF 嘛，他们也会想办法去进军这个挖矿，他们真的是想要用个比特币。
据我的一点调查的理解呢，就说，我知道其实，BlackRock 就其实中文翻译应该叫贝莱德，不是黑石。黑石有
哦，
一家叫Blackstone，那个是黑石，
，Blackstone，OK，OK，
这个是贝莱德 BlackRock。它这个贝莱德是从黑石当中分出来的，也所以大家也容易搞混，很正常的这个事。其实我想说的是，这个 BlackRock 其实它还是一个意识形态色彩很明显的一个基金。就你可以看到，他其实是跟共和党这些人走的是比较近的，因为他常年被批评为他的投资恶化了气候环境，哈哈，就说所以说他其实也是跟那些个就是民主党那些认为这个气候变化是人类全球问题的这些人观点是相悖的，他们不是一个利益集团。那么你可以看到，就是说其实 BlackRock 就是贝莱德，他已经很早就已经持有了，就是。 MicroStrategy 的这个股票，持有16.3%啊。你知道
嗯，
Micro 微策略这家公司，它实际上全部的资金都是投入比特币的吗？那它持有这家公
嗯。
司16.3%的股票，就意味着它实际上也是相当于是持有了大量的比特币。那所以说，它这回呢又持有了大量比特币矿工的股票，事实上是对整个产业链的一个掌控。我看到就是在2022年的8月，就是去年8月，贝莱德已经给私人的信托投资当中呢提供了投资比特币这个选项，而且呢，在今年就是2023年的1月，也已经将比特币就添加到它的一个全球配置基金的投资组合里面。然后呢，但是呢，要值得注意的是，它仍然是投资的是比特币期货。那么今年的6月份，那么贝莱德开始申请比特币 ETF，就说贝莱德实际上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有利益倾向的一个基金公司。那么它实际上也是就是跟索罗斯这些人就是有分歧的。那你知道，其实索罗斯跟中国的关系很不好。索罗斯他是一个跟民主党这个是民主党最后面的大庄家嘛，也是。那么他事实上还是跟贝莱德也不是很一致，所以说就可以看出来，他们实际上是分属不同的利益阵营。那么贝莱德，我认为他是属于共和党这边的，然后索罗斯是属于民主党那边的，所以贝莱德是力挺比特币这个产业，从上游到下游。
嗯，真的，所以我以前我有想过一个，就是任何人有一天呢，都会被比特币直接或者是间接的被触摸嘛，对不对？我们讲做被 touch。然后其实好像我们讲一些养老金或者是这我们叫做养老金，对，pension funds，他们也是有这个 SPY 股票或者其他的一些股票，甚至有 MicroStrategy 或者 Tesla 这些股票呢，后面其实也是有比特币嘛，对不对？所以间接的。比特币会触摸到所有的人，这个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罢了。OK，讲到这一个股票的东西呢，这边有一则呢，这个也是，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 news。这个有一个荷兰一个公司呢，叫做 Jacobi Asset Management。OK，它最近呢就推出了这个现货比特币的 ETF。哦，这个已经 approve 了的哈，这个已经是。已经是OK，interesting。他将这个基金呢，这个 ETF，这个比特币的 ETF 呢，归类为环境投资。这个环境投资，我就觉得这个很有趣了，因为对不了解比特币的人呢，或者是一些报道呢，这些媒体，他们时常会将比特币抹黑，就讲比特币是不可持续，然后不可就用很多电能嘛，对不对？这个是个反环境的一些东西，而这个公司呢，他就将比特币归类为这个环境投资。他讲可以他们会打算将这个资金呢，投入在这个再生能源的比特币矿场，减少这个碳足迹。所以现在。我觉得不懂比特币的人呢，他们在看这个报道，如果他们有那些讲 pay attention 的话呢，有关注的话呢，这个真的是对他的理解，对比特币这个产业的理解，甚至挖矿的这个产业的理解呢，是完全的对冲的，就是完全的刺激他这个情况说，到底比特币是什么？这些人为什么会这样子来归类这个 ETF 嘛？你有什么看法吗？
我对这个事情也感觉到很惊讶，就是为什么他最后会认为是一个环境投资相关的友好的一个资产？那我实际上觉得，就比特币它的挖矿的这个产业完全没有固定说这个电力来源必须是要来源于火电，或者说是水电，或者
嗯，
是风电、
对。
光电。那只要说你能够说用一种合理的一种策略去激励它，包括去规范它，让它去尽可能用清洁能源，那也是可以去挖，提供电力去挖矿的嘛。那所以说，我觉得都可以，只要他投资的这个比特币又是来自，也许是来自于某些就是环保矿场的一些资产，好吧？那可能他们是这样，我觉得应该是一个值得关注的一点，就是它实际上是授权由这个富达提供托管的。我们知道富达实际上是 Fidelity，实际上是很早就参与比特币投资了，那么事实上它 一直以来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资产管理公司，应该说是最大的资产管理公司。它2019年的时候就推出了就是富达的加密货币基金。那么2022年的9月，它就允许个人在它的平台上交易比特币。那么在2022年的10月21日呢，它就打算就说大规模的去招聘加密货币的这个人员。2023年的8月23日，它又支持了就是就是 EDX 这个平台。然后呢，就是作为资产的这个托管和清算的这些人，这个托管方那么他事实上也是在一直以来都是支持比特币、支持加密货币这个产业的。那么其实他所谓支持的加密货币就是比特币也没有支持别的。对，我觉得他的这个投资思路是一直以来是很明确的。所以说他是就说这个 Jacobi 这个资产管理公司。它也是背靠富达，然后做起来的。我觉得这可能是一种合作啊，是这样。
讲到这个富达呢，我相信里面真的是有高人，他们应该没错，我读过，应该在2015年，他们就做了比特币挖矿了，不懂是2015还是2017，就做比特币挖矿的他们。可以
对，
去
二零
研
一
究看
四
一下。
年，
再来呢，2014更早，OK，那时候2014可能两三百块美金吧。想看一下有高人。再来呢，值得一提的就是这个荷兰嘛，我们叫做风车国嘛，对不对？你们是叫吗？叫它风车国嘛，对不对？所以我去过荷兰几次，也看到他们很多的风车，他们也是一个最平，这个世界上最平的国家嘛，对不对？你有很多的风，所以或许这个 Jacobi 他们也会，你可以。往这方面去发展，就是让有人民做更多的这个风车，然后做矿场这样子。OK，我们再看到的是最后一则，这一则呢是有一个新的公司吧，它叫做 JOLTZ，JOLTZ 呢，它最近发布了一款叫做 Bitcoin Rewards API 的一个工具，这个 API 呢基本上就是。一个软件的一部分呢，是可以让人家去我们叫做 call 哦，你可以 call 这个 API，就得到一些你相对要的东西。说它做什么东西呢？就是它可以，它做了一个我们叫一个工具嘛，让可以帮助其他的开发者呢，可以在他们本身的这个应用或者他们的平台上面呢，让他们的用户呢可以。得到比特币的奖励，OK，对，这个 API，你想象，比如，我们讲这个星巴克吧，Starbucks，他们可能有自己的 App，然后可能他们要，可能他们的用户呢，他们这些时常买咖啡喝的人呢，他们可能买咖啡，他会得到一些比特币奖励，可能是我不知道10 set、20 set、100 set，然后他们就收在他们的这个 Starbucks 里面，这个 App 里面。然后他可以从这个 Starbucks 的 apps 呢，transfer 就是继续他们自己的一个钱包嘛。所以这一个公司呢，这个 Jolt 这个公司呢，就让这些不同的这些大公司也好，小公司也好，可以更快速的去连接跟对上这个比特币的这个奖励机制这样子。所以这个东西如果做起来跟很多的。我相信，如果很多的公司他们愿意去做这个动作，可以让他们更方便的加这个比特币去到他们的这个 app 的时候呢，这个可能性是，这个是无限的可能性啊，对不对？你想看航空公司、汽水公司、Starbucks，教学公司，就是这 shopping，对不对？甚至 TikTok 种种东西，就在你看到的所有东西呢，都可以就是靠拢比特币了。而且同时呢，它会让人家发现到，哇，原来这个比特币我是可以得到它，这么容易得到，然后我可以去消费的，比如他去这个 Bitrefill 种种东西，就是我最近才发现到，原来这个其中一个很红的歌星嘛，对不对？叫做光良，马来西亚人，他现在在 Noster 上面呢、啊。你们如果有用 Noster 的人，你可以去找他，就是可能我们在我们的这个链接下面会放他的这个这个 pub key，你去找Michael 光良，我已经审查过了，审核过了，他确实是他来的，因为他用着的呢也是他的这个网站嘛，xymusic.com 的这个 identifier nip 0005嘛，对不对？所以 你想看这整个 Nostr 跟这个 Bitcoin Lightning 这种东西开始在这两三年的快速的整合，而且我觉得未来呢，这些 altcoin、shitcoins、ICO 这些 scammers 呢，他们有越来越少的空间，快速的这个空间快速，他们的窗口、市场口快速的在缩小着。你怎么看？
我其实觉得很好啊，就是只要有越来越多的人去开发比特币使用的相关的工具，那这个东西肯定会越来越多的被整合在其他应用里面。那就刚才我们提到的像 X、像 Twitter 这样的公司，其实他们也会可以有机会调用这样的包，然后去测试一下他们的比特币收发支付的功能。我觉得挺有意思的。这样一来，就说以后我们在 Twitter 上面，比如按一个点赞，那实际上也可以旁边放一个就是。打赏多
Zap，
少 cents，
对
对，这
对，
个打赏多少 cents 这样的功能，很有意思的一个应用，很有意思。
是。OK，我们也来到了节目的尾声，谢谢你，BitTom 来参与我们来做这个比特币比特币备忘录的这个报道嘛，对不对？真的是很谢谢你，对这个比特币这个叫什么 ecosystem 嘛。做出这样子的一个文字的贡献，然后现在我们做一个语音的贡献，希望未来我们会有更多的这个合作，好不好？
你好，很高兴。我是从2017年开始接触比特币的，然后我一直关注这个领域。那我业余做的就是很多的比特币相关的这些人的调查研究，还是有一些资料积累的。所以说，大家如果想听什么具体的一个专题也好，或者是什么一些人物也好，都可以说一下。那么这样一来，后面我就专门去整理，然后分享给大家。
好的，所有听我们 podcast 的朋友呢，请你们加入我们的 Twitter，然后我们其实也是有一个 Telegram 的这个发现比特币的这个社区，可以欢迎加入我们一起交流，也是有很多的高手在群组里面，然后当然也跟进这个比特币备忘录嘛，这个让你每个星期呢，或者甚至每天很容易的，就是。对这个比特币的市场呢，进行一个跟踪这样子。好，谢谢大家，
好，
拜拜。
拜拜。